还要加上四象的公羊。那么虽然四象的公羊，你的心要做如净土中念三宝的功德，用这样子啊来亲近我的三业，用这样子来供养花香乃至妓院，这样子的功德受持，过初前供养七宝塔，满分千分万分百千万分，不及其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何以故？就要是讲，若般若波罗蜜在于世者，在于世者就是能够常住世的话，如果我们经常能够这样子用施法行来受持般若，令般若常住于世，那么这样子的佛宝、法宝、比丘僧宝终不灭。有没有护持三宝要怎么护持？我们今天是在家众，我们说我们是护法，护法不是捐一点善款起造庙这样子的功德，或者是办一切的法事。如果今天你在家，在一切时一切处都不能用这样的施法行安住身心，自己真的做一个学习般若波罗蜜的佛弟子的话，不叫做真正的护法。真的护法要是真正要让三宝不灭，让三宝不灭，你的心真正能够用施法行安住你的身心，这才叫做真正护持三宝，令三宝于此世间终不灭除，终不灭尽。好，在这边自论当中，在2162页，龙树菩萨就做了一个问答。如果各位有自论，不妨翻开这个问答，很好玩哈，非常重要。在这里呢，龙树菩萨就自己设问啊，在2162页论文的第二行下面问曰：他说啊，般若波罗蜜的相，一切诸观灭。语言道断，不生不灭，如虚空相。今何以说般若在世者三宝不灭？为什么这么着相啊？为什么要这样着相？用十法行来受持，乃至于还要行这个所谓的花香祭月等这些供养事项呢？般若应当是无相啊！啊，我们有一个学长，他说我学般若，我学空，我不用摆佛像，我礼佛都像虚空中礼佛。你真正着相，虚空礼佛也是着相，你干嘛还拜啊？对不对？心观想不就成就一切的道功功德了吗？你真正不着相，相在前也一样行你如仪。所谓真正的着相，你不着相也还是着相。所以这边就问了，佛说般若是离一切相，诸观尽灭，语言道断，不生不灭，如虚空相一般。今天你为什么讲这么多的着相？不但要理持，还要视持，有这么多分别呢？龙树菩萨就答曰了：般若波罗蜜的体性，有佛无佛，常住不灭。这边常住不灭加上几个字，世间相，常住不灭。所以真正般若波罗蜜的法性在哪里？在一切法相中住，在一切世间相当住。法性、法住、法位、法界，世间相常住不灭，不坏一切相，对不对？常生一切的善法，这才是般若。般若不只是观空，空不只是观一切法如虚空相，不只是这样子来叫做潇洒，不只是这样子叫做受持般若。受持般若就要观一切世间相不离般若，般若不是离一切相中求，不是离一切相中求。此言在世者，就是所谓般若经卷，可修持，可读诵，这是因中说果。譬如什么？譬如紧身更短，更短就是那个绳，那个更太短，你掉的那个水桶啊，落不到那个深井当中，能够漂水来喝。他说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你漂到深井，什么东西呢？是般若。他说般若波罗蜜的实相如深井，但是怎么样？经卷如梗，梗就是那个转轴，对不对？那个井不管再怎么深，你真正能够长时熏修经卷，再怎么深，再怎么秘密的法教， 都毕竟怎么样，能够修学相应。所以如果不真正受持三藏，不真正深入经藏，不开大智慧，那么一切的佛法深如大海，你何能取一瓢饮？好，这边就有这样的比喻。他说了，经卷如梗，行者如果不能够书写修学，就叫做灭。所以今天你看到世间人不再读经了，对不对？只是依着人怎么说就怎么信，佛法不灭才怪啊！佛法不灭才怪。可是如果只是受持一两部啊，少小为足，就这样子起正三慢，也是不随顺般若的啊，也是不随顺般若的。好，这段文很重要。好，所以这边就要记出来，般若波罗蜜的体性，有佛无佛，世间相常住不灭，这才是般若。般若不离一切世间相中求。如果你离世间相中求，以为别有法性可以观察，你还是着一个观嘛，你还是着一个观嘛。所以灭一切观，灭一切的语言，是要叫我们降服自己的执取心。你不取着于相，调服自己的三业三毒，这就叫做般若。所以般若不离一切世间相中学，不离一切世间相中行，这才叫做般若的秘密义。如果不了此义的话，不了此义的话，只不过是增上慢而已，共于三乘啊，无分别。而不共般若之处，就是行般若，于世间相观常住不灭性。这不空的般若，才是般若经的秘密义。好，到此呢，差不多把速成品告个段落了。底下做个总结：若般若波罗蜜在于世者，怎么样能够令般若常住于世呢？就是要学行护持一切的十善业道、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舍定，这是世间道。檀罗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四念住乃至十八不共法、一切智、一切种子，皆现于世，都要能够让它出现于世，令一切众生的根基能够得受持、得受用、得降服烦恼的现行，得除灭烦恼的种子，乃至于清净三毒的习气，这样子才叫做般若皆现于世。如果这样子的话，若般若波罗蜜在于世者，世间便有刹利大性、婆罗门大性、居士大家、四天王天乃至阿迦尼扎诸天、须陀洹国乃至阿罗汉国、比丘佛道、菩萨摩诃萨、无上佛道、转大法轮、成就众生、进佛国土，一切世出世间的功德事，才会怎么样出现于世。请在后面加上这个几个字：有道就会有良，只有福德，道灭福德也就灭。你福德毕竟是有漏有为，都是生灭法。如果道不能现于世，一切的福德即生就即灭，即生就即灭。有道的话，这些福德都会令道增上，十方三世的诸佛菩萨都会示现化现在我方世界，有刹利大性、婆罗门大性、居士大家出现于这个世间护持正法，也会有天龙八部乃至于诸天王天子用各种秘密啊来护持正法。世间的行者也会有四相四果乃至于辟支佛菩萨示现于世，也会等到佛出现于世为我转大法轮，三宝成就，一切成就众生进佛国土，得一切种子，菩萨摩诃萨的功德乃至于成佛的功德，都会因果相属次第升起。这样子的殊胜，都要有众生愿意深入经卷受持般若，用十法行令般若常现于世，常住于世，这是重要的关键，重要的关键。好，这边呢算是一个段落了哈，底下就进到第三周赞叹般若波罗蜜。我们看到劝持品第34， 这边请写第三周啊，是第三周称叹般若一样哈、哦。法云禅学院还是把它分作名无果啊，名无果啊。各位看到393页法云版啊，名无果魁一先讲什么？不横死，加上什么？人非人等不得其变，即今世后世的恶世功德。由此可以看得出来，你勉强用无果还是有点困难的啊。这边就包括了三个功德。好，我们姑且看内文。好，请看406页最后一行，劝持品第34。尔时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四天王天乃至阿迦尼匝诸天天王天子，就共同齐声向四谛梵音欲四谛梵音诸天言：因受，请在受的旁边写信力。因受是般若波罗蜜，因持，持的旁边写念力，念通智慧。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受持，就是要有信，也要有智慧的念根，这个才叫真正的受持。如果你没有清净的信心，你不会去受持。但是如果你不去理持，不去受持，不去用智慧去思维，你也不算是真正的受持。所以那天这个我听到一位学长就在讲啊，如果闻善法就马上信受奉行的人，跟闻善法就一起去思维到底怎么样才叫真实因果，哪一种善根深厚，我说两种都是善根，一种是信根，一种是慧根。信根真上，如果也能够令慧根真上，那更好。慧根真上的人也真正能够用信根真正去受持，那更殊胜，对不对？两者都是不能偏废的。所以这段文就是告诉我们，你要有理持跟受持两种功德的平衡，信根跟慧根念根的增上都要能够平衡，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好，这段文就是说，因受是般若波罗蜜，因持因清净，因读诵说正意念。何以故？若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意念故，一切所修习善法当具足圆满。所以一切的人道，如果多一点人来修学般若，修习一切的善法具足圆满的话，就会怎么样？正意天德。为什么正意天德？福德增上嘛。纵使你不能出三界，也会有增上身的大众，所以天德就会圆满。天德圆满，嗔恨心就会减损，所以阿修罗道的众生就会减少。于是如果天德大过于阿修罗，那么四天下就会太平。如果你今天人道不去修学正法，那么阿修罗就会嗔心增上啊，嗔心增上。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真主党，对不对？回教也说他是真主，犹太以色列人也说他是信唯一的真主，两个真主党在打架，对不对？天下受灾殃，我们都要透过它来输入油，所以一切通货膨胀，一切天下都不太平。为什么？大家都随顺怎么样？烦恼，不随顺正法。所以呢，如果阿修罗道增上，嗔心增上，嗔心增上，天德衰败，四天下就多诸战乱，多诸战乱。如果我们人道愿意多修习善法，具足圆满。天德增上，阿修罗道就会减损，四天下就会少战乱，天下就会太平，真实是这样的事情。好，这里可以说是第一段啊，讲第一种啊。第二个，诸天子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意念故，佛种不断，法种不断，僧种不断啊，僧种不断。佛种、法种、僧种不断故，便有檀罗波罗蜜、死罗波罗蜜、产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罗波罗蜜、波罗波罗蜜皆现于世，四念住乃至十八不共法、菩萨道皆现于世，就会有行者学行这一切的善法，于是就会有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这四相四果都会出现于世，乃至会有必知佛道、佛道、须陀洹乃至佛普现于世。这是第二段。如果能够有福德的如天子一般人受持般若， 三宝就会常住世。三宝出现于世，一切的善法、一切的行者、一切的道果都会出现于世。这是第二番。第三番就显啊，前面都是天在劝啊，天就是有福德的天众在劝我们要受持。底下佛就劝告释迦牟尼说，对，应当要这样的受持。那么佛既然劝释迦牟尼受持，是不是同样也劝我们要受持？好，以白衣中最上首的释迦牟尼，佛就说了，对的，如你所言，如诸天所言，应当要受持般若，你也应当要好好的受持般若，不但要自己受持，也要护持一切受持般若波罗蜜的娑婆世界的大众。他有这样的嘱咐，所以佛就劝告啊，劝告受持。所以尔时佛告释迦牟尼言，教释迦，汝应当受持是般若波罗蜜，持读诵说正一念。何以故？若诸阿修罗生心欲以33天共斗，为什么？因为你有不清净，因为你只是享福嘛。如果你只是把你的福德当作消费品，这样子来享福，而不长智慧，不受持般若，对不对？不受持般若，那么你毕竟堕落的啊，毕竟堕落的。因为你如果生出这种堕落的因缘，阿修罗就会生出与33天斗争的心，所以诸天也不得安宁。所以要告诫，要告诫，如果你放逸懈怠，不受持般若，你就会兴起阿修罗的心，令他们来与你相斗。教释迦，如尔时当诵念般若波罗蜜，不是等到阿修罗来打你你才诵念，平常时你就要受持。如果你平常都这样的受持，等到阿修罗生这一念心要来跟你相斗的时候，因为你有这样子的功德力故，阿修罗的恶心即灭，更不复生，很重要的。因为他根本斗不起来，因为呢鼓啊没有两面不会响，对不对？所以呢两只手一定要互击才会出现声响。如果一个人他修无相法啊，外不取相，内不动心，阿修罗只有单方面斗得起来吗？斗不起来。所以啊他就要劝天众说，你要经常平常时就让受念，纵使阿修罗生心要与你斗，他根本没有怎么样相对立的因缘，恶心虽起马上就即灭，更不复生，更不复生啊！这是这么样子的功德。教释迦底下呢就讲五衰相现，他说如果诸天子天女五衰相现，五衰相哪是五个？我们讲一下啊，我们讲一下，这个在2171页，这是佛学常识哈。天寿命将尽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五衰相。那五衰相在2171页的第五行，诸天命运终时，五种死相就会出现。哪五种？第一个，他头上都会戴花冠，你帽子上所插的花就会怎么样？凋萎，凋萎，这表什么意思？表你的容貌，表你的威仪，表你的庄严具，表你的服装，对不对？表你表现出来的威仪，表你表现出来的那种气氛，表你表现出来给别人的那个外向，都会怎么样？都会凋萎，都会枯萎，都会不清净，现出不清净相。第二，腋下汗出，腋下出汗表示你会做劳累，你会呢东奔西忙，一直不断的想要唤起大家对你的恭敬，可是大家根本不把你看在眼里，你做到死人家根本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的对你起恭敬心，你腋下做到怎么样流汗人家根本不甩你，你威德再也不能够怎么样，再也不能拿翘，所以腋下汗出表这个意思。第三，迎来着身，对不对？旁边就会出现很多黑衣人，很多不清净的事情都会来跟你卡，很多有德性的人不来跟你亲近，反多一堆没有德性的人反来跟你亲近，就是迎来着身，迎来着身。那第四者， 见更有天，就是比你更有福报的人坐在你的位置上。嘿，开始要夺你的位置了。你的位置呢，老板呢就把你的工作交给别人做，你失去老板的恩宠，对不对？你的工作，你的原本职分之内的事情就让别人拿去了，就表示这世界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有具有那个功德，人家也做得到的啊。所以代代皆有才，皆有能人出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所以你不要把眼睛抬到上面，每天就45度角面对大众，是不是这样？第四者啊，见有更啊，更有诸天作己作处，五者自不乐本座，自己也不会安住在那里，表示什么？不惜福，不惜福，日值千金，日值千金，每天一餐饭就吃掉16万多，呼，不乐本座，好好的一个真正你的执事工作不做，就不乐本座，东奔西忙，忙这些事情，腋下出汗，别人也不甩你啊，对不对？而你的本分工作，别人拿去做了。这些都是福报将近的衰相，不是指诸天啊，福报的人都会出现这个相啊。当你福德将近的时候，这五个相都会现，所以不要去视为天就在别处，天就在这个人间。你有福报的时候，如果你不爱惜，不拿福报做功德事，自己不长一点智慧，等到你福报将近的时候，这五衰相就会现。今天我特别把这五衰相、念出来，大家要好自为之。真的，福德毕竟是有漏有为相，即生即灭，不可爱，不能爱恋其事。趁你今天拥有它的时候，拿它来增上功德，这才是什么？最佳的投资，这才是最佳的投资。否则福德五家共有，不是你一个人享有的啊，不是你一个人享有的。所以等到你五衰相现才知后悔的时候呢，嘿，悔不当初了啊，悔不当初了。好，这段文就是告诉我们有这样子的衰相。可是如果你这个时候你见到自己的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呢，如果你愿意在这时候发起一念读诵般若波罗蜜的心，哎，请回来看经文408页第3行。所以诸天子天女五衰相现，当堕不如一处，汝当于其前读诵般若波罗蜜，就是你意念起般若功德，好好好自为之。这个时候呢，犹有可期，是诸天子天女闻是般若波罗蜜的功德，还生本处。还生本处不是拿回那些福德，不是，你心就会退到什么那个本处，请旁边写无所依处。无所依处才是究竟般若的依处。你要观察，你不能依凭任何一切有为有漏的东西，你不能依凭这些有为有漏的事情，你要依止什么？你要依止清净心，受持般若波罗蜜，增上一切的世俗世间的善法，对不对？储备这样的功德，这才是长远之道。何以故？闻般若波罗蜜有大利益故。什么大利益？刚才墨学所讲的就是这些大利益。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生灭事。真正的功德是什么？生出一切的善法，对不对？做一切三宝的大护法，自己也真心受持，长养自己的清净心，修集自己的无漏法身的功德，这才叫做还生本处。回到自己的本心上来，回到自己的本心上来。好，这是第四段，底下看第五段。复次，是教之家，若有三男子三女人，若诸天子天女闻是般若波罗蜜经耳，经耳就是今天一经耳根，如果真正能够信受奉行的话，怎么样？这种功德渐渐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就会生生增上，毕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就佛道，成熟众生进佛国土，得一切种子，就叫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教师家，过去诸佛及弟子皆学士般若波罗蜜，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入无余涅槃。 请在入五蕴涅槃前面，诸愿满足，什么愿？度一切众生入佛彼岸，这样的愿，诸愿满足以后，才会一起同入五蕴涅槃。所以，所谓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进佛国土，成熟众生得一切种子的愿满了以后，一切皆同入无余涅槃，都入没有烦恼毕竟安乐的境界，对不对？那是真正的净土啊，那是真正的净土啊。教师家，未来是诸佛，今现在十方诸佛及他的弟子都是一样，都是这样子学行般若波罗蜜，渐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愿成满以后，同入阿无余涅槃。何以故？教师家，是般若波罗蜜摄一切善法。冒号，什么叫一切善法？声闻法、辟支佛法、菩萨法、佛法。佛法是总持，就摄前面的三乘啊，摄前面的三乘。好，这边呢用五番来告诉释地华音说，佛就劝你，如果也好好的受持，你可以免去33天跟阿修罗斗争的宿命。不但如此，当你抱进五衰相现的时候，也能够还身本处，不管你受身何处，都一定跟般若相应啊。不但跟，然后一切三宝的功德升起啊，升起一切的善法皆现于世，皆现于世。佛就这样子结劝啊，结劝用这样子的五番啊，前面呢两番是天来劝啊，天来劝，后面的两番啊，三番三四五三段是佛来劝啊，用这样子的五分劝词啊，五分劝词也劝告，也告诫我们娑婆世界的我辈也要这样子受持啊，也要这样子受持。底下呢就第四天就赞叹啊，赞叹啊，释地梵音薄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啊，大是无边叫做大，明就是跟般若相应啊，无上是平等心的意思啊，你用平等心受持般若，无等等是没有一件事情比得过他了啊，是世出世间最尊贵，为尊为导，谓之无等等。在这个自论当中呢，他又讲了三种啊无等等的意思啊，大概在217页后面，他讲到一段两段三段啊，我不再重述了哈，各位自个去读。不，基本上他是从寿命、福德跟一切的学法因缘，从这三件事情。都没有比得上受持般若还要更过之的，所以你要求寿命的长、福德的多，以及能够亲近善法，莫过于受持般若波罗蜜。所以你修学一切的善法，想要求寿命，想要求福，想要求一切的善功德因缘增上，莫过于受持般若波罗蜜。所以受持般若是究竟的，是究竟的啊，所以它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即说咒曰：“嘎哩嘎哩巴拉嘎哩”，对吧？那个咒就是搞快啊快啊，大家用功啊！所以般若就是劝我们精进的，而且是什么？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来，对不对？大家一起来同登涅槃的彼岸，用这样的心，用这样的心啊，走在圣道路上。何以故？世尊，是般若波罗蜜能除一切不善，能与一切善法啊，能除就是除一切的不善心，能与就是出生啊，不是人家会给我们，能够给我们一条道路可以走。为什么？大家都走这条道路，得证涅槃的彼岸，我们也走在古先人道基上面，当然也可以得度彼岸。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受持般若就是要灭恶生善。加上一个字，自尽其意，就是要以无所得心来调炼，扩大我们的身心，扩大我们的心量啊，放舍我们今天的执取心啊，放舍我们一切执取心，除一切的不善， 与一切的善，灭一切的恶，生一切的善，用这样子。然后底下呢，第四这样子赞叹灭恶生善的功德以后，佛就为他应可啊，佛就为他应可。佛就回答释迦梵音说：“如是如是，教释迦，般若波罗蜜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何以故？教释迦，过去诸佛因是明咒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就是依止，依止般若波罗蜜常受持读诵清净正一念啊，为人说等这样子的一个十法行。”依止这样的般若，就会渐渐得成熟众生进佛国土，得一切种子的功德事，就叫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过去佛如此，未来世诸佛，今现在十方诸佛，也是依止这样子的般若波罗蜜，受持这样子的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这样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因是明咒故，世间便有十善道，便有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舍定，便有檀罗波罗蜜乃至波罗波罗蜜的六度，便有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便有法性、如、法相、法住、法位、实际，这些都是真如的同义词啊，都是真如的同义词。便有无眼、须陀洹果乃至阿罗汉果，必知佛道一切智、一切种子，所以出现于世。教释迦，菩萨摩诃萨的因缘故，十善出现于世啊，出于世间，四禅、四无量心乃至一切种子，须陀洹乃至诸佛出于世间，譬如满月照明，心秀亦能照明。通常呢，月亮出来的时候呢，心秀的光芒都比不上月亮，但是呢，不舍小善。虽然有般若的大善，就像满月照明，可是心秀，心秀就是这些十善法乃至一切种子，这些心秀之善也能够照明啊。所以表示说，佛的一切种子不弃舍小小善啊，不弃舍小小善。如是教释迦，一切世间善法、正法、十善乃至一切种子，若诸佛不出时，皆从菩萨生，这句话要画起来。所以我们说啊，我们今天要荷担如来家业，虽然是出家法师的事，我们今天白衣要做护法大众，自己也要真实深入经藏，对不对？书写受持清净读诵正一念，用这样子来回向萨婆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真实受行般若、受持般若的菩萨，因为诸佛在佛前佛后都要依赖菩萨，用这样子来护持正法，出生一切的善法，对不对？好，出生一切善法，是菩萨摩诃萨的方便力，皆从般若波罗蜜中生。是菩萨摩诃萨已是方便力啊，底下就定义何谓方便力，行一切的善，不正恶乘，能成就众生，能成就净佛国土，乃至一切的功德，得一切种子，这就叫做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诃萨的方便力。刚才我们一开始入本课的前文就讲到这一段的结论，这就是结劝功德啊，结劝功德，要我们发起大心，真正能够荷担如来家业，出家法师就为众生说诸法教，我们呢就要深入经藏，开大智慧。同样受持般若，同样受持般若，同样依止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的方便力的因缘，成熟一切的善法，对不对？成熟一切的善法，用这样子来庄严佛国，庄严佛国，这是得一切种子的道路。所以般若的道次第就是这样子成就的。所以他说，是菩萨摩诃萨已是方便力，行檀罗波罗蜜乃至禅罗波罗蜜，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这边就是行一切的善法，自己一定要行哦，行就是去实践哦，啊，有学有行哦，但是怎么样， 加上一个字，忍而不正。忍就是确认，你要确认一切法真实是善，确认就是要用你的五蕴身心自己去受用。在实践善法的过程当中，在五蕴法当中转成五分法身，自己亲自的确认这件事情。但是怎么样？不正。不正什么？不正二乘的无余涅槃啊！不正二乘的无余涅槃，用这样子的正上心来成就众生进佛国土。所以由此之故，需要有无量寿，对不对？需要有无量光的功德，用这样子来寿命成就，国土成就。寿命成就就叫做无量光，国土成就啊，不，寿命成就就是无量寿，国土成就就是无量光啊，这样子的无量寿无量光的功德，成熟一切向于佛道的菩萨眷属成就。毕竟都能够见得一切种子，这些的功德都从哪里出？都从般若波罗蜜中生。复次教师讲，若三男子三女人闻般若波罗蜜，受持清净乃至正一念，是人当得今世后世功德。今世就是行一切的善，后世就是出现于世，在十方佛国出现于世，八相成道转大法轮，三宝出现于世，做什么事？做成就众生进佛国土得一切种子的功德事。释迦梵音薄佛言：世尊，何等是三男子三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得今世功德？又再次问，什么叫做得今世功德？佛就告诉你，亲近三业就叫做得今世功德。为什么？你亲近三业就不会有底下这些宿命的业报会发生。所以他说，佛就告诉释迦梵音说，什么叫做受持般若得今世功德呢？若有三男子三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终不中毒而死，终不不兵刃所伤，终不为水火迫害，乃至不会为四百四病所不能中。什么叫四百四病？就是地水火风不是四大吗？各有一百一，何为一百一？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百一。这是当时这个吠陀教典当中啊，对于生理疾病的一种分类啊，我们不得而知了啊。不过都知道这是印度当时的一种惯例啊。所以我们四大不调，各自会出现一百一病，所以四大不调就会有四百四病。所以这边呢，其实就告诉我们，四大乃至于呢三毒这些东西呢，都不会来让我们的命呢终夭啊。无因无缘而横死于生死因缘学法过程当中，这些呢都不能令我横死，就告诉我们要离一切的横死的因缘。但是怎么样？请重要这最后一个字，除其宿命业报，加上两个字之外。虽然般若能够除一切的业恶业的因缘，但是如果你定业，佛都不能救，何况般若？记住，记住，我们学般若，不是要要求三宝令我不死啊，要令我在死因缘现前的时候得见第一谛，这才是我辈所当求。不求我免死，不求我免灾，只求一切的三毒，一切的兵刃，四大不调，种种的灾殃事，能够令我生增上心，得见第一谛，这才是重点。令我虽受苦而没有受苦之人，能够真正见到无我般若的圣道，这才是关键。所以他说，虽然能够免其害，为什么免其害？因为你不取相，不生三毒心嘛，这叫做不受害。虽然不受害，但是也不能除什么宿命业报。宿命业报属于定业，定业不可转，我们只能够见缘起，见缘起，用增上心安住般若，观无我。所以他说， 除其宿命业报之外，我们不受三毒、兵刃、水火、四大不调种种的恨死因缘。为什么不受其苦？有其苦，真是没有受苦的我。于中烁烁观察，毕竟空诸法一切自性不可得，对不对？你就离一切的横死因缘，能够见到，能够见到。虽然宿命业报不能除，你今天能见到这一个狭满人生，总算不白费吧，总算没有浪费此生吧，这才是真正的功德事啊。所以这边呢，在自论呢又讲了很多啊，讲了很多。好，这边呢就告诉我们，这就是今啊，这个今世功德的第一分，底下讲第二种今世功德。复次，教师家若有官司起诉讼了，所以啊，真的我们应该劝第一家庭要多送般若经啊，有官有争讼事出来的时候啊，要多读诵般若经，不是只是读啊，要真正思维里面的道理啊。所以啊，用这样子来读诵般若波罗蜜，往到官所，官不谴责。为什么？如果你到了法庭还这样子做，继续用鼻孔瞪着台上的法官，对不对？法官不骂你才怪，不但法官不骂你，娑婆世界的众生看到这样子得恨了、啊、不谴责才怪。可是如果你真的开始用真心受持般若的话，官不谴责，有没有？表示你态度变了嘛，心态变了嘛，心态变了嘛。所以呢，虽然旧恶不能遣，但是你能够往到官所，官不谴责，有这样的功德。何以故？是般若波罗蜜威德利故。有没有真正改变你的心性？若善男子、善女人读诵是般若波罗蜜，就是真正的受持了。好，到王所，你到了国王那个地方，若太子、大臣所，王及太子、大臣皆欢喜问讯。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市民，人家干嘛巴结奉迎你？不是，因为你献出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都会怎么样？和意与语跟你互相问话。何以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常有慈悲喜舍心，向众生。有没有？我们前面不是讲三种内因缘吗？最殊胜的是要常观诸法毕竟空，无自性不可取，对不对？其次是常观行慈悲喜舍是无量心。第三种以等心供给一切众生，还记得吗？这是三种内因缘，这叫做真正读诵般若而散发出来的威德力。因为读诵般若的善男子、善女人，他常行慈悲喜舍，向于众生，所以他有这样的威德力，令一切有权势、福报大于他、权势大于他的太子、大臣、王所一切人，都会怎么样？欢喜问讯，何意与语？何意与语？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内因缘，内有这样子的观修功德，外就有三业的清净的德行。德行，教师讲。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得如是等种种今世功德。到这边结说，有这么多功德事，对不对？所以如果这一生能够免除这一些的迫害，常常把你的心安住在十法心当中，得一切般若的威德力，你心就这样子平平静静的过一生，对不对？过一生啊，生死因缘到了，你也不惊不畏，不惊不畏，毕竟往生你愿生的佛国，对不对？就这样子的殊胜嘛，你说这一生的意义是什么？不求这条道路，依止何事啊？依止何事？好，底下就开显后世功德。如果你这一生读经教不得力，可是你还是不放舍十法行，安住这样子读诵的功德，生出今世的功德，后世你再来为人，或者往生佛国，都可以得闻佛法，都可以依止善事，都可以随顺法行，能够得证般若，一分一分增上，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所以底下就开始开显得后世功德的一切功德事。他说，教师家，何等是善男子善女人得后世功德呢？是善男子女人终不离，怎么样？不离，不离就是常亲近，就会有因缘常常亲近这些善法。哪些善法呢？十善业道、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舍定、六波罗蜜、四念处、十八不共法。世人终不堕三恶道，受身玩具，这个身就是五根身，五根身玩具就是暇满，就是暇满，暇满就是根具，这是最起码的条件。也不生贫穷下贱家，不是生贫穷下贱家不好，是你会忙于生计，无空学佛啊，无空学佛啊。也不生在公司除厕人、单死人，这都是当时印度的贱民，就是首陀罗最低的那个啊。前几天才看到那个佛光山所办的那个什么佛国之旅什么之类的啊，他就介绍到贱民，就龙城那个地方啊。那龙城先前有安佩嘎博士啊，用十波罗蜜来劝印度人皈依佛教，他劝上山类的种姓的这个印度人不容易，他劝什么？劝首陀罗，劝他们怎么样？你们要观察自己不再是贱民，给你们一个重新的身份，你们是佛弟子，要观察自己的身心如佛一般，庄严的过佛。于是他在龙城那个地方，现在接着他的工作做就是室友啊，他是个大菩萨来着的。有这样的人，真的能够在那个地方，在贱民的那个村庄，让那样子的人真正能够有受学的机会。然后他们所盖的那个大楼啊，晚上当睡觉的地铺，白天当做学堂，还平常时法会自己可以在那边打坐。哎呀，万用的这个地方，用这样子的受持，我觉得这种供养的三宝的功德是真正殊胜，真的殊胜，让他们贱民开始改换一种身份的认同。因为如果贱民不能够出离他永世生生世世都是贱民的身份，他根本不能出离。你今天要求平等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都自甘堕落嘛，啊，生生世世都这样的继承公司除厕人、单死人家，这些功德、这些工作是要有人做，可是也不这样子放舍自己真上的身份，用这样子，啊，求生佛国，常得三十二相。常得化身诸佛啊，常得化身诸现在佛国，终不离菩萨神通。若欲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供养诸佛，听诸佛法，即得随意所由佛国，成就众生，进佛国土，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些种种的后世功德都是非常殊胜，值得我们在这个地方祈求。如果我们在佛前求什么，就是求这些事。什么事？常得三十二相，一直到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你说要向佛求，求什么？就求这些事。求我生生世世常能够不离这些福德智慧的因缘事，能够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至之处，都像是佛国一般的殊胜庄严，能够常亲近一切的善法。能够成就众生，进佛国土，见得一切种子，这个就叫做后世功德。以是故，教师家，善男子、善女人应当受持般若波罗蜜，亲近读诵、读诵说正一念，乃至于用一些四相当中的供养、观想，以及真正真实以花香乃至祭月供养。用这样子回向发愿，萨婆若就是回向佛道，常不离萨婆若的本愿心，依此是善男子、善女人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今世得后世的功德成就圆满。好，这边呢就是佛用这样子的功德为我们呢好几番啊，好几番来劝持。好，所以诸天 劝辞，佛也出来劝辞，用五番劝辞的功德解说我们能够得今世后世种种的功德。今世清净三业，不受三毒，不受四大的逼恼，对不对？常能够修学后世得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啊，得见第一地的因缘事，后世就有化身佛国，渐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世的功德，用这样今世后世相属的功德次第成就，正上生也好，决定圣道也好，毕竟都是非常殊胜的事情啊，毕竟都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事情。好，我们的经呢、啊、真的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哦、底下呢有浅译品跟阿难成语品，预计大概顺利的话下个礼拜就可以圆满了，所以请各位呢自己去对读这个2175页大智度论卷58，它叫做示范制品啊，示范制品，因为这边文都非常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然后还有后面的世尊导品，那么本经呢叫做阿难称誉品啊，阿难称誉品啊，把这两品我们学习完毕呢，我们这第一步啊这三大卷啊，这30卷的前10卷就算是告个段落了。那么大智度论倒是后面还有卷59跟卷60啊，一直到十善品第四圆满波尔啊弥勒菩萨出现啊，出现这个法会到那个地方为止。所以各位不妨呢把58卷啊，把58卷啊对读我们的方广经做一下预习。我们预计呢下礼拜呢一次看能不能一次的时间大概就替各位学长导读圆满啊，导读圆满。好，我们大概就这一卷会告个段落。好，今天就到此。